单身老爸马锦奎独自抚养女儿长大，人到中年又踏上了征婚的道路。与此同时，汽车公司的女老板牛美丽的相亲也不顺利。终于某天两人首次相遇，但却互相看不顺眼。然而马锦奎的女儿的对象就是牛美丽的侄子。随着两个家庭的爱恨纠葛，一个个惊人秘密也开始浮现，两人也是从死对头到暗生情愫，最终是爱化解了亲情和爱情中的一切矛盾。请听小说剧《爱情最美丽》，作者侯振宇。
第二十二集。
第二天一早，马锦奎全家一起吃早点，大家谁都不说话，气氛显得很尴尬。张兰花率先打破了这尴尬的气氛。
哎，姐姐，你昨晚睡得怎么样啊？
哎，睡一会儿，醒一会儿，心里不踏实。哎呦，
怎么了？
说着说着话呀，这心里就开始慌，我得去躺一会儿。
妈，别演了，你今天呢，把他叫来吧，谈谈。
哎，好，我去给他打电话。不，我直接去找他。
说完，李秀莲高兴得忙忙叨叨，一路小跑，使劲儿地关上了门。关门的巨响震得马小灿打了一个哆嗦。马锦奎依旧面无表情。这时马锦奎手机响了，他站起身走向客厅接电话。马小灿狐疑地看着马锦奎的背影，电话那头传来牛美丽的声音。
今天中午有时间吗？我想请你吃个饭。
中午？
是啊。
嗯，行啊，在哪儿？
订好饭店告诉你。
好嘞。
说完，牛美丽挂断电话，让秘书给她订个饭店，而且要温馨一点的，适合情侣的。这着实让秘书吃了一惊。原来牛美丽早就从内心里对马锦奎暗暗产生了情愫，只是碍于马锦奎的态度不明，她也就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前几日他与佩佩一同逛街，佩佩帮他分析了马锦奎可能喜欢的女人的类型，劝他首先从形象上进行改变，而且应该更加的淑女，更加温柔一些，才能让对方有所察觉并逐渐的喜欢上他。牛美丽听取了佩佩的建议，她披着一头波浪长发，穿着一身素雅的连衣裙，外面搭了一件风衣外套，一反昔日女强人的形象来到公司上班，全体员工都感到无比的震惊。中午，马锦奎准时来到牛美丽约定的地点，这是一个非常高档的饭店，大门口富丽堂皇。马锦奎看了看周遭的环境，再看看自己的打扮，感觉有些心虚。一进门，保安便说：“欢迎光临红浪漫。”马锦奎一听名字，吓了一跳，怯怯地向里面走去。伴随着优雅的提琴独奏，服务员引领着马锦奎向牛美丽预定的座位走去。此时，牛美丽已经坐在餐桌前等待着。马锦奎远远便看到牛美丽今天的特殊打扮，没想到走近后更是愈发的漂亮，这让马锦奎瞠目结舌。
哎，你今天怎么穿得这么随便呀？
这，你也没跟我说咱们要来这么高档的地方吃饭啊，这个比上次那个西餐厅还高档。
哎，你不是说免费享受的时候叫着你吗？
谢谢啊，我想问问你，你是怎么了？这怎么跟变了一个人似的？你还是牛美丽吗？
当然。
难道说牛美丽还有个双胞胎的妹妹？可是这听声儿吧， 还是你。
你说你，
哎，你别说啊，你这么一捯饬还真是不一样。哎呀，真是想不到。
想不到什么呀？
漂亮啊，美丽，真是美丽。
你
不是啊，我觉得你最近真的不对，跟我实话实说啊，是不是谈恋爱了？
没有，我跟谁谈恋爱去？哎，就是这两天不忙，我就换一换发型，换一换心情。人不能一辈子就一个样吧，那不白活了。
对对对对对，该换，换得好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早换，早就嫁出去了，这样多好，有个女人样。
你要是早这么会说话，也早娶着媳妇儿了。
嘿嘿嘿，
马景奎一听也嘿嘿的笑了。这时服务员过来上菜，一盘盘制作考究的西餐摆放在二人的面前。服务员打开酒塞，红酒入杯，深红醇厚。
那个马景奎，
嗯，
我想问你个问题。
嗯，
怎么说呢？
别为难了，你是不是想问我回去工作的事？
啊，啊啊啊！对，小灿回来了。他怎么样？
挺好的，抑郁症癌都好了，还开导我呢。
哎，开导你？
对啊。
开导你什么？
我妈。
哟，
这回回来吧，鬼鬼祟祟的，我就觉得不对。
怎么了？
这后来发现啊，他自己找了个对象，不敢告诉我。
嗨，
我这边不太同意。小灿呢，还劝我别管太多。
啊，是吗？
嗯，
那是好事儿啊，有什么不同意的？
嗨，
我这还天天盼着我爸能赶紧找个老伴儿呢。
是啊，我也想明白了，不管了。
听你那意思，小灿不同意你回来上班？
可说呢，他虽然说情绪好多了，但觉得我去你那儿上班还是有点不妥。哎，毕竟是孩子，哪能那么想得开啊？这，所以啊，
哎，
那个，
来，没事儿，咱喝一口。
嗯，嗯，好酒。
哟，你会品吗？
来，把耳朵伸过来。
说吧，又没外人。
服务员，你把耳朵捂上，我跟他说句悄悄话。
是，先生。
在这么高档的地方吃饭，不会也得装会啊。
你这个人啊。
牛美丽一听马景奎这么说，立刻开怀大笑，服务员也抿嘴笑了。马景奎看看牛美丽，再看看服务员，无奈地低下了头。吃完饭后，牛美丽和马景奎走出高档饭店。马景奎想溜达溜达，顺便回家。牛美丽则坚持要陪他一起走走。于是，二人沿着马路旁的人行道，肩并肩地走着。
哎，对了，
嗯，
刘娜她爸怎么样了？
不知道，这两天忙活我妈这事儿，没顾上问。
那，你跟他怎么样了？
没怎么样啊，嗨，本来也没什么，你还不信？
哦，那你想找一什么样的呀？
嗯，实话说吧，其实我也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，就顺眼点儿，善良点儿，简单点儿，我还能有什么要求啊？
马景奎，
啊，
你觉得我？哎呦，
哟，怎么了？
牛美丽话没说完，脚崴了一下，疼得喊出声来。马景奎连忙扶住牛美丽，没想到动作幅度过大，搂住了牛美丽。牛美丽愣住了。马景奎蹲下摸摸牛美丽的脚腕，牛美丽羞涩地说自己没事儿。可马景奎还是很担心地问用不用去医院，牛美丽还是说没事儿，没那么严重。马景奎只好搀着牛美丽往回走。
哎，对了，刚才你要说什么来着？
我就是想问你。
喂，妈，哦，我到了。行，那我这就回去。哦，我家里有事儿，必须赶紧回去。那有什么事儿，咱们回来再说。
哎，好，嗯，快去吧，再见，路上慢点啊。
好嘞。
望着马锦奎匆匆走远的身影，牛美丽羞涩地笑着，可笑容里却有一丝遗憾。匆匆赶回家的马锦奎一打开门，就差点被村长的行李绊倒。他看了看村长大包小包的行李，皱了皱眉。
哎呦妈，我让你把他叫来聊聊，没让你把他老窝给搬来。
哎，不是，不是你让我。
听我说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我寻思一家人不能总住在宾馆，还是住在一块儿好。这关键是呀，这宾馆的日子也到期了，这再住呀又得交钱。
哼。
村长听着李秀莲的话，再看看马锦奎的表情，就明白过味儿来。是李秀莲让他搬进来住的，而且告诉他马锦奎已经答应了。村长一看事实情况并非如此，他认为还是应该回宾馆住，但李秀莲坚决不同意。
哎，秀莲，我看我就先走吧。
哎，走什么走啊，不许走。老大，我告诉你，他现在是你叔，等我们回去办完事儿，他就是你爹。你撵他走，我们就去法院告你，说你不赡养老人。他走我也走，回去我们就办事儿。
我只说两点。
哎，
第一，我管你叫爸可能性不大。
是。
第二，住这儿吧，走的时候别忘交伙食费。
啊，好，
真的。
行了行了行了，该干什么都干什么去啊。哎，
第二天上午，牛美丽陪佩佩到医院做产检。佩佩听闻昨天她与马锦奎的事情，感到特别遗憾。于是她出谋划策，让牛美丽假装自己脚部骨折，打电话给马锦奎，让他来照顾她。没想到这招还真管用，马锦奎立刻就赶到医院。牛美丽腿上打着石膏，拄着拐，佩佩扶着她。马锦奎迎上去，佩佩把牛美丽送到了马锦奎手里。
马锦奎，
哎，
大夫可说了，
啊，
美丽这一定不能再磕着碰着了，可得好好养着。
好好好，我看着她啊，你放心吧。
那我把她就交给你了，我先走了。
没问题，放心吧。
从医院出来，回到公司，马锦奎扶着牛美丽进办公室。所有员工吃惊的表情，集体行注目礼。马锦奎扶着牛美丽坐到沙发上，倒了杯水。牛美丽接过水来喝，一脸幸福的表情。牛美丽靠在沙发上坐着，马锦奎坐在牛美丽的位置上网。牛美丽放下手中的记事本，想要站起来，不习惯石膏，结果没站稳，碰倒了旁边的水杯。
啊！
哎呦，怎么了这是？哎呀，你自己瞎动弹什么呀？不是让你有事叫我吗？再碰坏了。
那个，我想上厕所。
上厕所你跟我说呀，我叫淘淘进来扶你过去也行啊。这么大的人了啊，这么不会照顾自己，真不知道这些年你都怎么过的。
嗯，
慢点慢点慢点。
我
哎，
牛美丽动了一下又没站稳，马锦奎赶忙起来扶住她，两人离得很近，牛美丽的脸一下就红了。此时秘书突然推开门，马锦奎扶着牛美丽尴尬地望着门口，秘书尴尬地看到眼前的一幕。
哎，对不起牛总。
哈哈，没事没事。哎，淘淘，你快进来。
哎，
我正要喊你呢。那个什么，快扶你们牛总去一趟卫生间。
哎哎，好。牛总，刚才李总打电话了，说一会儿派人来取合同。 可以可以。哦，对了，合同我忘车上了。马景奎，你拿我车钥匙去帮我拿一下吧，就在后座的公文包里，都拿上来就行。
哎，好嘞。
马景奎依着牛美丽的话下楼去取合同，可此时马小灿也刚刚开车来到了牛美丽公司楼下。就在马小灿拉开车门下车的一瞬间，他看到了刚从牛美丽的奔驰车里拿完东西的马景奎。
马景奎，
哟，闺女啊，我，
马景奎，你是不是来这儿上班了？
闺女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
你别问我为什么在这儿，你回答我，你是不是到这儿上班了？
我上什么班啊？我吧，我就是来帮个忙。
帮什么忙？给他当保安啊？还是当保镖呀？
哎，不是。有点特殊情况，就几天的事儿啊。
马景奎，你到底是不是我爸呀？你闺女被人欺负成这样了，你居然还来给他们家帮忙？行，你大义灭亲是吧？我这就上去找他小姑算账去。
嘿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跋扈啊？没大没小的还直呼我名了啊。我告诉你，特殊情况，闹什么呀？也不能什么事都跟你请示汇报吧。
你到底是不是我爸呀？帮着他们一家欺负我。
哎呦，行了行了啊，闺女别哭了。爸错了，爸把东西给他送上去就跟你回家去，行不行？
爸，你上去帮我拿一份合同。
马景奎无奈再次上楼帮马小灿拿合同。马景奎走向牛美丽办公室，门没关严，透过门缝，马景奎看到里面的牛美丽正在打电话。牛美丽对着电话开心地说着，脚下不由自主地高兴地走来走去，一点骨折的迹象都没有。马景奎咣当推开了门，站在了门口，目露凶光地指着牛美丽说：
牛美丽，你吃饱了撑着没事干是吧？你隔两天不玩我一次就觉得特无聊是吧？哎呦，我还纳闷呢，我说最近你怎么这么正常，怎么看怎么像个好人，原来哈，跟这儿憋着坏装瘸，
没
亏你想得出来。我刚还因为你把我闺女骂了一顿
啊，
多亏我闺女他们老板让她来取合同，要不我还看不到你现在这张丑恶嘴脸呢。
不是我，
我真是越老越糊涂了啊！我告诉你牛美丽，我他妈要是再不长记性被你欺负，我就不姓马。
马景奎冲出门去，牛美丽目瞪口呆。马景奎走到马小灿身边，马小灿生气地瞪他。马景奎拉着马小灿走向出租车，牛美丽追下楼，看着马景奎和马小灿上了出租车，牛美丽张了张嘴，一脸的失望。夜晚回到家里，马景奎把半瓶白酒蹲在了桌子上，就着花生米自顾自地喝着。村长穿着秋衣秋裤，蹑手蹑脚地从卧室出来，马景奎瞟了一眼没搭理。村长凑到餐桌前，满脸堆笑着说想陪马景奎喝两口。马景奎斜眼看着村长，把白酒倒入两只大酒杯。马景奎一扬脖，一杯酒下肚。马景奎倒满酒又要干掉一杯，村长一下拦住马景奎。
哎，等会儿，奎子
啊，
酒不能这么喝。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，可是奎子，人不能总活在过去，谁年轻的时候没犯过点错误啊？是不是？我这不也改了吗？咱们和解吧，啊，好不好？只要你能原谅我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哎，你别这么看着我啊，看得我心里发毛。
你说说，你怎么看上我娘了？
其实吧，
还没你爸的时候呢，我就喜欢你娘，可那会儿只是喜欢，这腼腆吧还不敢说，而且你妈家庭成分也不好，哎，所以就一直暗恋着也没明说。
你暗恋我妈，那我就搞不明白了，你暗恋我妈，那你还欺负我们家？
哎，也不能说欺负吧，这感情这东西吧说不准，有时候他是爱，有时候他又是恨，这不爱不恨就不会动感情，你说是吧？那时候愚昧也不懂这些啊，想引起他注意，所以就偶尔的办点坏。
偶尔，
其实背地里我是很帮着你们家，是吧？只是你妈没跟你说。
你们那会儿就有问题了？
没有啊，哪能啊，我有这贼心也没贼胆儿啊，我以前媳妇啥样你也不是不知道。
二人就这样边喝酒边聊天，一夜很快就过去了。第二天清晨，阳光格外明媚，马景奎从外面晨练回家，正巧碰到了村长带李秀莲和张兰花出门逛街，马景奎说什么也要跟着一块去。四个人就这样略带尴尬地来到了商场。进了商场，村长就把马景奎叫到了一边，马景奎一脸的疑惑，村长带着马景奎走到了钻戒专柜。
哎，奎子
啊，
我想吧给你妈买个钻戒
啊，
你这帮我参谋参谋买哪个好啊？
你买它干嘛呀？
结婚呐，不都得买吗？是吧？
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还玩这套？
哎呀，
你俩不都领证了吗？
啊，
还买什么呀？
不是，
小说剧《爱情最美丽》，下集抢先听。
老大呀！
啊，妈，
你眼瞅都50了，妈都结了，你也赶紧吧啊！老马家呀，就指着你传宗接代了。我这临老离开老马家这门了，我得给你爹有个交代吧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王静山，导演罗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